上次马欣说今天要讲登山宝训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一般把它称作八福或者是登山宝训。那虽然是圣经里面第一段主耶稣的教训呢，可是你如果听人家讲到的话，讲这个的也有，讲那也有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大约是错不了的啊？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以前讲过的，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习惯。不要，尤其是中国人，一看见了之后呢，就赶快照那个名词去想啊，去解释啊，你什么资料都还没有呢。如果我们能够先把它放在心里面，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，你看现在休斯顿也有这个古董拍卖店，看古董要看半天的，啊，你不能一看就说哎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你没有人有这个把握，你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翻过来看，是不是？看到最后你大概能够确定个八成，有些东西是不会错的啊，有些东西是呢还存疑的。那我们一样读圣经，你最好能够找出一些大概是错不了的东西，而不是说哎，有的人讲说啊，虚心的人有福，那虚心是什么样啊？你就开始发挥啊，这样不是很好。圣经劝我们说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那我们现在先稍微离远一点，就跟打量一个古董，好像你买部车，你总得看看它。绕个圈儿，掀开盖子看看，对不对？当新约圣经，我们现在当然已经大致了有了这个新约旧约的概念。那新约圣经在旧约的圣经的前面吗？不是啊，旧约圣经都写完了，而过了好几百年，主耶稣来了，这时候开始有新约的圣经。新约的圣经这么排下来的时候呢，有四个人去记载主耶稣的言行，对不对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被摆在第一本的是一个不说话的门徒，这个不说话的门徒是谁啊？马太。马太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这个很有本事啊。你说我们满福教会成立至今，对不对？马欣怎么样还是说了几句话，大家都记得，不说话很难的。从头到尾你忘了这个人是谁了。圣灵会这样排，把耶稣这个所谓的登山宝训或者说八福摆在这个头上，肯定是有它的意义的。那如果你从这个圣经的位置来看这句话的话，我们就看第一句就行了，第三节啊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请问你从这里你到底看见什么东西？大概是错不了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啊。你知道有几个字你没办法去解，什么虚心，这个你在旧约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词，对不对？那新约里也是头一次出现，所以你先把它摆在旁边。人，旧约里有没有啊？
有啊，
有，旧约一开头就有，新约一开头也有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什么字是旧约也有新约也有的呢？
福。
好，旧约的福是什么福？旧约的福在哪里出现？
神
怎么样？
他们的 blessing，神祝福。
神祝福谁呢？
祝福亚伯拉罕。
神怎么个祝福亚伯拉罕？我有一次去讲道，讲完道了，那个姐妹把我拉到旁边，她说祝福跟赐福是不一样。神是赐福的，祝福是祈福的意思。所以你不能说耶和华祝福，你一定要说耶和华赐福。我还不是很服气，我说哎呀大家听懂就好，他说不行，传道的人讲话一定要准确。是大姐是。
我们可以说给谁祝福，
我们可以说我祝福你，
对，
我说我赐福给你，
对，
就是
对。他实际上圣经翻译这个是翻译的很好的，他什么时候用祝福，什么时候赐福。对，那耶和华怎么样，是祝福还是赐福？
赐福。
耶和华赐福给谁呢？跟亚伯拉罕还有谁？
他的
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
天上是他的子，他的后裔。
等一下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你上次已经被、
他给他。
不，你上次已经被蒙哥这个刮过一顿胡子了，对不对？
不怕。
要说就要把圣经的字准准确确的说出来，那你就去翻，对。
背不出。
其实一开头是谁啊？神造人的时候，创世纪一章26节就已经说了。你先从开头看。因为你知道这个字，圣经是他自己的字典。既然人有福有，一看从开头人跟福就离得很近了。第一章第26节，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什么？
造人。
造人。然后底下讲了一些这个人的使命，使他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。你要知道这个使他们， 这个不是叫他们，所谓叫他们就是你自己去管，使人能够去管的，这个是出于神的，他必须要给他这种管理的能力和智慧，对不对？你单想管了，这个野兽还得听你的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干什么？赐福给他们。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字是什么？又对他们说。请问这个赐福是什么东西？你要小心了，我们现在就遇见了一个很难的字，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福啊，是一个什么空的东西。哎，你有福啊，其实你有没有？你多了什么没有？它还是一样。我跟你说一万个有福，你还是跟原来一样，你连口袋一毛都不会多。那神讲这个话是不是一个客套话、礼貌话，还是什么？我要问的就是说，这个所说的赐福是已经给他的呢，还是将来才会得到的？哪一个？你要先决定啊。
已经给了。
真的吗？
将来。
将来给。
要生养众多遍满遍地，都是将来的事情。
哎，但是生养众多遍满遍地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福的内容？
他的。
我知道。
一部分。
你有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个就是那个福的内容百分之百？
这是一部分，
那不是百分之百。
又对他们说嘛？
对，那个又对他们说的又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这个所谓生养众多、遍满这地、治理这地，就是这个福的内容的话，他后来为什么要对亚伯拉罕再说？亚伯拉罕那个话怎么说？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？得福，表示这个福到底给人了没有啊？
还没给呢，
绝对不只是这里所说的东西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有两个动词或者助动词跟福连在一起，第一个是叫做赐福，第二个是要得福，对不对？赐福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模模糊糊我们大概晓得，恐怕就算你再怎么想了，绝对不止于此。要是只是这个，就像刚才所说的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地，生养众多，就是那个福的内容，他以后不用再另外定一个日子跟亚伯拉罕说，世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。那个得福是肯定还没有得到的。然后这个福呢，其实在亚伯拉罕之前还有
挪亚
献祭给神，神又说赐福给他们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福到底什么内容，以后你在旧约里面就找不到了。等到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用什么字啊？虚心的人怎么样？有福了。那这时候这个福是怎么样？这个福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？
马上就有
了。哎，有福了，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得到了。什么叫做马太福音？我们传的福音为什么叫福音？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山上，他突然开始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一些人呐、跟从前的人都不一样。从前的人有的时候神赐福给他们，有的时候神指着他们说，世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现在呢怎么样啊？在我面前的这群人怎么样？有福了。这个福是他们的了，已经被他们所得到了。那请问你这个福的内容实际上是讲了什么？
与神同在。
还有呢？你这个又是自己想出来的，
也因为有福了嘛。
我知道你
先跟他同在的。
别急，我先念下去。虚心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说他是有福的？因为什么？
因为天国嘛。
神从起初造人的时候要给人的福，其实是什么福啊？
天国。
天国之福，这个天国之福就是指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。然而这个福，突然有一天在一个小山丘上。怎么样啊？给一群人得到了。这一群人，主耶稣用的这个人称代名词是什么？因为天国是谁的？
他们的。
那我上次稍微跟大家提了一下，什么叫做读圣经？你要找出那个不可能会错的东西。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，这个我们所说的八福，全部都说什么？他们。到了十一节，突然人因我辱骂谁啊？
你们。
哎，请问为什么？这个是不会错的。前面讲他们，突然讲我，讲你们，你们就是指着你讲的。
你们就是在这儿
听他说。
对对对。
那他们呢？他们是指着谁？
所有的跟着他走的人。
哎，这时候你就对了。你仔细听你讲的，你为什么说他们是指着跟着他走的人？ 你是说还有一些还没到的，包括我们，
包括我们，
哎，所以这个你们一定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却不一定
在
你们里面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主耶稣为什么，这个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解释，但是主耶稣这时候为什么特别这样讲，然后为什么到了十一节才转过来？
这有门徒、使徒，
嗯，
还有一个什么团？
信徒。
信徒。这三种。
你先别用太多的想象，你在我们这几个名词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你再引进一些东西更忙不过来。你政治学习，你有没有学过《共产党宣言》？
学过。
哎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对谁宣言？
对共产党
呢？
对共产党还是对世界？
共产党对世界。
对世界，对世界宣言，说有一群人叫做什么？
共产党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主耶稣要用他们？
就是他们这些是跟着主耶稣。
主耶稣在这个小山坡上，底下有一大群的人。主耶稣向起初、向末后、向世界、向魔鬼、向天使、向所有的受造之物宣告，那个从起初神要赐给人的福，现在居然被这群人怎么样？
得到了。
这群人，主耶稣有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？这群人叫做什么样的人？
虚心
的人，哀痛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。他们将要成为连续人的人，清新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他们甚至要为义受逼迫。是这样的一群人，现在在我前面，以及将来还要跟从我的这整群的人，我现在向这个世界宣告，他们是得到所谓天国之福的。这样的人，我称他为虚心的人。请去注意这句话啊，这个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心的人就能够进到天国，这个不是进天国的条件。虚心这个词是主耶稣在形容他的信徒、门徒、使徒，他的将来的基督徒，凡是得到天国的人，这个时候被他称为虚心的人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这个虚心呢、实际上是所谓灵里面贫穷的人，或者灵里面破产的人。那你说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哎，其实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嘛。我们从第四章二十四节开始读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那里的人把一切的什么害病的、各样病的、各样疼痛的、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干什么？跟着他。这些人为什么会跟着他？因为他们灵里面破产，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，因为他们哀痛，所以他们都来跟着耶稣。跟着耶稣上了山，圣经是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其实在这个教训之前，耶稣已经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告，天国跟人连在一起了。从起初那个福被这些人得到了，这些人主耶稣称赞他们，把他们归类为什么？虚心的人。你不要反过来，你反过来这个东西解不开的。
那这里面也包括看热闹
啊？包括什么？
包括看热
闹。对，就是你们应该更
广，
对不对？
哎哎哎，
所有这些人跟着他，包括看热闹、看神迹。
不，等一下，圣经没有这样说。许多人来跟着他，还要跟着他上山。你知道，从这里你结论起来，什么样的人是叫做天国的子民、得福的人？经历主医治、跟随主上山的人，坐在他脚前的人，这个其实就是了。
那你说那五千个听他讲道的，那四千个，
我那个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这里说的。而且你不要说，你想想看，五千个听他讲道，四千个听他讲道，后来固然都散了。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请问你，他们信了没有？你不知道，对，所以不要这样去问这个东西，因为圣经给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。耶稣从试探山出来，他在魔鬼的面前得了胜，告诉我们怎么胜过魔鬼，然后他就开始传一个福音，叫做什么？天国的。现在这个天国被这些人得到了，主耶稣不但用虚心这个字形容我们，他也要我们在这个词上留意，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说了。天国是怎么样？已经是我们的。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灵里面有需要、灵里破产的人。这里边所说的八福啊，实际上是有次序的。你一开头的时候，你只知道 这个是我要的。第二个，你有一个什么特色啊？哀痛的人。我们做天国的子民，你一定要晓得要为自己的罪干什么哀痛。你不能一辈子从信主到见主没流过眼泪，而且没为自己的罪，没为自己的过犯流过眼泪，这不对的。不是说一定要哭了才能得救，而是说既然神有这么大的恩典，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才能救我们，那难道我们不应该看看到底我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得罪什么？当你真的看见的时候，你难道不会变成一个哀痛的人吗？一定会。可是基督徒的哀痛很有意思，当你一面哀痛的时候，你就一面会干什么？他们必得什么？
安慰。
一起来的，我们中国话讲说越哭越伤心，基督徒是什么？越哭
越
平安。开心倒不见得，但是你哭着哭着你就平安了。这个很奇怪，你说情况改变了没有？没有，你就不怕，你就平安了。然后你从一个虚心的人，灵里破产的人，到了一个会为罪、为这个世界、为死亡、为人生哀痛的人，你下一步从你这个眼泪里面出来，你一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温柔的人。一个基督徒信主很多年，他越来越拽、越来越凶，这个不对劲的。那你应该是越来越怎么讲啊？灵里面是柔软的，你见了人呢，是让人家觉得你非常平易近人的。无论什么人，他觉得跟你交往很舒服很亲切，这个叫做温柔。他不是中国人那个性格上的温柔，可是你在这边你就看见了，我们没有别的词可以用，你要翻得比这个更好的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你从一个温柔的人，这都是你生命里面性情的人改变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温柔还有一个特色，作为一个温柔的人，他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安息的人，不急了。温柔绝对不急，他为什么不急呢？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你对于永远有把握的人才会这样子，尤其你到了一个病痛死亡临到的时候，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准备好啊？你就看这件事情就知道他怎么生病。你知道利恩的爸爸他最后是 cancer 师牧师，哦，他很厉害啊，一点点你都看不出来，他照样你知道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该吃什么喝什么他就做，他到时候要走他就走了，他非常非常潇洒的。我太太那天就跟我讲，他是非常潇洒的，
非常的厉害。
嗯，在这儿，对，对，而且他走的，利恩是蛮伤心。
利恩都说他很厉害，就是
他很佩服他。
当跟他讲的说，爸爸，这个医生说这个是癌，他好像愣了一下，
对，
几秒钟之内就恢复正常，
恢复正常。利恩自己讲，
跟我还他临走以前我还没跟他吃过饭，
对，
根本。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，
对，
他按照平常讲话，
一
按照平常感谢主，我真的是佩服他，服得不得了。
因为你平常看他，你觉得他信心好像很简单，他也不是受什么高深教育，有什么博士学位的人，他讲道也很简单，他信心很简单。可你当他碰到死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叫做温柔的人，他面对什么东西
真厉害，
你没办法动到他的，他很厉害，
他不急不躁，
都弄好了，
他准备好了。
嗯，
都可以。
像马逊给我讲了好几次，那个徐教授也是，临走之前把什么东西都用好，最后一分钱都交代好了，连自己的丧事都预备好。他走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有意思的，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很潇洒的。对，你真的是要有把握。
他真的相信他是去个更好
的
地方，
他真的
有一个更好的，
他
真的
知道，
他真的知道，
他
那已经不是相信了，
对，他真知道。
但你看多了你就晓得，有很多平常看起来好像很追求很强壮的基督徒，一碰到绝症的时候，他那个温柔不见了，他那个安息不见了。这个东西啊，真的就是主耶稣都在这个应许里边啊。
对天堂的信心不够，
其实对神的认识不够。这个信心不是你故意去用力得来的，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晓得了，因为他不会骗你，他跟你爹一样，他干嘛哄你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往下你会变成一个饥渴慕义的人。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？这个都是现成的名词拿来用了。
可我就觉得自己还懂得不够多嘛。
哎，你盼望知道天上的事，你盼望认识神，你盼望你羡慕永远的事，这个叫做饥渴慕义。羡慕到了一个地步，你觉得世界上其他的学问通通都没有价值，这个叫做饥渴慕义的人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一个台阶啊。那这样的人他有一个应许，说他必得什么？饱足。哎，神愿意把天上的事情启示给你，你多的叫你吃都吃不下了， 吞都吞不下去，这么饱这么足，你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但是一二三四这四个特色，这四个特色虽然好啊，仍然都留在什么地方啊？留在自己，留在自己跟神，对不对？留在自己跟神之间。第五个就不一样了，他突然多了一个什么？连续谁啊？连续人。你也可以说是连续别人的人。我们除了自己啊，你想一个人从灵里破产到哀痛到温柔到饥渴慕义得饱足，他已经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就着主耶稣要讲的这件事情来讲呢，他还不够，因为还有一件事情叫做别人，连续人的人有福。从这个人身上他开始流出耶稣的生命，神的赐福，天上的恩典都开始从这个人往别人的身上去流过去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？因为他们干什么？闭门连续，这个也是没办法再翻了。请问这是因为你连续人所以给你做奖品呢，还是因为你自己留蒙了连续，所以你才有一个连续人的能力？哪一个？
先蒙了连续。
对嘛，水龙头这头打开一直流水，是因为那头干什么？进水了。可是你要是水龙头这头不打开呢，你那边的水啊，至少把你装得满满的呢，也是死水。
对，
实际上他这个应该有一个实事在里面，他是蒙了连续，他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。那这个连续人的人，这个连续的本身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？清新的人。哎，这个清新这个字必须要请丁青来解释，这个清新到底什么意思。
清新就是不贪世界上的东西。
不贪世界上的东西啊。还有呢？清心寡欲。
清心不贪世界上，一心就是一心一意就是。
嗯，哎，这个清心当然就是指着前面所说的饥渴慕义。
嗯，
我们开始已成了一个，哎，或者说我们开始成了一个与神一致的人，与基督一致的人。那这样的人，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福气，叫做什么？得见神。是在什么时候就得见神啊？你在地上就得见神。那这个得见神是见什么？像观音显灵一样，还是什么叫做得见神？
见神就神。
这个所谓的见神是五官里面的眼睛看见神呢，还是什么？
神就住在你心。
哎，神就跟你很近很近了。你虽然今天还跟他隔张纸啊，可是他就像你我们刚才唱的什么最知心的朋友一样，你知道他是真实的，你知道他永远不会背约，你知道他一直在那个地方。然后一般我们说连续人也好，或者你得见神也好，没有什么进一步的，但这里他带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，叫做什么？使人和睦的人。请问这里所说的使人和睦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晓得，如果我们单从中文的字面解释，就两个人不吵架。但你现在应该知道这个所谓的使人和睦包括哪几方面的和睦啊？你一定会变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
传福音，让世界上的人和神和好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今天丁青表现不错，今天表现不错哈。
神跟我同在。
就讲名字取对了，你知道吗？神是在基督里要世人与自己和好，这个和好你开始把它带到人与神中间。这基督徒做工呢，不是就传一个社会福音，推动一个很好的风气。基督徒做工，你到最后你一定要是要把福音带给人，那个福音会让人生命里面，让整个的人群生命里面有一个自然的改变。当这些人他的生命受到改变，当他与神和好的时候，这些人也开始走这个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的这个楼梯，你就得到了一个社会，就得到了一个整群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难想，在我们所说的美国的前几代的前进的基督徒，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，从前是被称为野蛮人的，都是他们的这个欧洲人，从前是很野的。法国人的头发剃光，身上涂蓝的 ，Frank 是最会打仗的野蛮勇士 ，German 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些人居然会被这个福音改变到这个地步，啊，虽然后来生出一些东西来，可是不容置疑的，这很多的特色仍然在他们我们称为民族性的里边。那你就晓得这个福音的力量有多大，这绝对不是去传一种教导或者推广一种风气而已，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？神的儿子啊，这我们等一下再说了啊。讲到这里都好，不过还有一样，这个第八个福是什么？ 你虽然这些都这么好，一个这么好表现的雷锋焦裕禄居然会怎么样？你必然受谁的逼迫啊？受世界的逼迫，受撒旦的逼迫。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撒旦就要来试探你，世界就要逼迫你，他要钉你的十字架，他要把你除掉。这些总合起来就是神在开头应许给人的福。福，这个福的总称叫做天国。这个天国里面的内涵包括什么？得安慰，承受永远的地土，得宝足，蒙神的怜悯，得见神。我们还有一个位分在天上是什么？
成为
神的儿子。所以他最后又做了一个结论，天国是他们的，对吧？你现在神农说这个 Pearland 这些房子整片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不行不行，所有的天国都是你的。这个叫做他们，这是一个他们的宣告。宣告完了，主耶稣开始对他们解释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是八福不是九福？底下这个人若因我辱骂谁呀、啊？你们。这个他实际在尤其在解释最后一个，为义所逼迫，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都是因为谁的缘故啊？因为我的缘故。这就更清楚了，这个福是谁带下来了？耶稣带下来，是耶稣在这里宣告。而且他说的话算不算？肯定算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底下两个字最奇怪，应当欢喜快乐。什么叫做应当欢喜快乐？表示你快乐不快乐？
不快乐。
不快乐。但是你因为什么你就快乐了？
因为你蒙福。
因为你有这个知识，你
有
这个知识，你知道你有福这个知识。虽然当时你可能觉得害怕，你可能觉得疼痛，你根本没办法快乐，但是主耶稣会给你一个很奇怪的劝告，叫做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请问这个天上的赏赐说的又是什么？天国嘛，天国都是你的，你还要什么？最后呢，保罗也讲，现今的、将来的、天上的万有都是你们的。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把他白白的赐给你们，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舍给你们？那这个东西你要得明白，你明白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过日子。就是这一小群人，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，就像你们讲的，可能是看热闹，可能是治病，什么都不晓得，但是耶稣要讲给他们听，你们单单来跟随我，来听我，接受我的医治，你知道这个福有多大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是马欣得了这个富比杂志的首富，哇，那不得了。其实马欣比那个富的太多了，对吧？艾伦也是一样，你以为他就一个小农场养几只破鸡，是不是？天国都是他家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。再说啊，这不是进天国的条件，这是天国子民的特质，这是神从起初应许给人那个福的内涵。耶稣现在在这里向整个世界宣布，这一宣布，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读这段话啊。那你我们尤其要明白，这个他们也好，你们也好，都是什么？我们的。所以你最好教大家读圣经的是虚心的人，虚心的马心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我的。哀痛的马心有福了，因为我必得安慰。你就这么读就行了，你要知道这些话的力量啊。所以我们虽然不懂，会被这些话所吸引，你不断的想知道，因为它真的跟我们有关系。但是你不能照着中国的解释说啊，一个人比较虚心，所以他才会信耶稣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在山上所谓登山宝训，宝在哪里的？这个就是耶稣天国的共产党宣言就对了，讲得很完全哦。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彼此的关系，神对于我们啊要给我们的，除了这个所谓天国的房地产之外，启示录最后不是说吗？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讲的就是这里的东西。
最后一句话好像跟这家族没什么关系、
啊、哎，那因为
这句话在于以前的先知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这句话跟先知可是有关系。因为从前虽然这个天国的所谓隐藏的奥秘还没有向人显明，你看旧约里边你找不太到天国这两个字了， 旧约里面犹太人就想复兴以色列国，这个先知呢也是为了讲以色列家的事情。其实啊，主耶稣在说，你们以前的先知也都在这个福里边。他后来才会说，将来在天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叫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边。那我们是与所谓众圣徒同国的，那我们是最后进来的，叫做外邦人。在外邦人里面最后进来的包括中国人，但是我们的福是一点都没少的。